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四十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。约瑟在地牢中服侍两个被法老下在监里面的内臣，酒正和膳长。当他看到他们面带愁容，并且知道因为他们做了梦，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解，他就告诉这两个人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他很清楚地指明，如果是神借着梦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，只有神能够解这个梦，而他自己呢，愿意成为神的管道，经由他把神的旨意告诉这两个人。第九节，酒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，两个人都听到约瑟的话。酒正是第一个愿意把自己内心敞开的人，他愿意接受约瑟来为他解梦。他告诉约瑟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颗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他的梦和他的工作是有关的，他本来就是酒正，是伺候法老喝酒的，而在梦中发生的过程从酒的源头开始，就是葡萄树。他梦见一个葡萄树有三个枝子，这些枝子上呢就照着葡萄正常生长的程序，先发芽，然后开花，然后结果，最后果实成熟了。按着自然的规律，果子成熟了之后，这酒正呢手里拿着法老的杯子，这是他的职责所在。他另外一只手就拿着葡萄，把葡萄挤压了，把葡萄汁滴在杯中。葡萄要成为酒，必须经过压榨，能产生出汁来，汁经过发酵才能成为酒。当然，在自然界的次序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是在他的梦中似乎是一下子就发生的，但仍然是按着自然的次序。把葡萄的汁滴在杯中之后，他就把杯递在法老的手中。梦是很清楚地告诉了约瑟，那约瑟该怎么解梦呢？有人说梦应该是正解，照着发生的事情直接做正面的解释，也有人说梦应该照着反面的意思来解，甚至有不少的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该怎么样解梦。但是约瑟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，解梦是出于神的，人在时间里，人没有办法预知未来，但神不在时间里，所有会发生的事情神老早就已经知道，因此解梦是出于神的。而只有认识神的人，经常亲近神的人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他才能够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人。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十节那是告诉我们的，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然而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接着在十五节，他就很明白地宣告，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。他能参透万事，不是因为他很有智慧，不是因为他很有才能，而是因为他认识神，他爱神，借着圣灵把神的旨意告诉他。约瑟，人可以被困在地牢中，但地牢没有办法限制他与神一直有亲密的同在，他也被人发现神真的与他同在，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个解梦的人。十二节，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。约瑟的解梦非常的直接，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三根之子就是三天，也就是三天之后就会发生的事。法老必提你出监。 Kim James 的翻译很好， Pharaoh will lift up your head， 法老会让你的头抬起来。和合版就翻成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。从前是酒证，把酒倒在杯中，把杯递给法老，官复原职之后，你仍然要做以前所做的事。约瑟的解梦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直接，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。而这些事情三天之后就会应验，如果三天之后没有照他所说的发生，他就会信用扫地。这才是真正的解梦。或许大家也都接触过一些占卜星象等等的资讯，你会发现他们所谓的预测基本上都是模棱两可，正面也讲，反面也讲，永远为自己留后路，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再重新回来解释。这不是解梦，这是玩心理游戏。真正的解梦是来自神的，他是斩钉截铁的。能够为着神帮别人解梦的人，他是勇敢的，神怎么跟他讲他就怎么告诉别人，不掺水，不打折扣。昨天我们说过，在法前时期，对于这些父老们，神带领他们的方式经常是用意象或是用梦，是在当时神让他的旨意能够清楚地启示给这些父老们，他们也可以来跟随神。这些意象和梦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成为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成为律法。只有到耶稣来的时候，道成了肉身，神的话就很实际地被启示出来，并且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，让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真正来认识神的旨意。因此在父老时期的解梦，其实和在新约时候，尤其是现在我们来读经，我们来解经一样，必须按着正道来分解神的话。神的话不是一种哲学思想，不是一种系统理论，而是活活泼泼生命的话。同样一节经文应用在不同的环境，当这话临到你，就是神借着你在那样的环境中为他说出他的旨意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因此每一个学习为主说话的圣徒都必须守节心清的来到神面前，安静的在神面前等候，一旦有了从神来的话语，能够丝毫不打折扣的清楚的传达，是自己的思想，不是自己的喜好，而是神活泼的说话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约瑟郑重地为酒证解梦之后，这酒证的心情一定是十分的高兴。或许他心中仍然半信半疑，但好消息总是会让人兴奋。但约瑟知道他所说的是神的旨意，也确定地认识三天之后酒证就会官复原职。因此在解完梦之后，他又加了一些他自己的话，也是他对酒证的请求。十四节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约瑟的请求是建立在他正确解梦的前提下，就是在他得好处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回到法老面前官复原职的时候，约瑟连续说了七件跟他自己有关的事。第一个，求你纪念我。我们现在都在地牢里，阴暗潮湿，但当你回到皇宫重新侍候法老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你一同坐牢的，我曾怎么样帮助过你。接着呢，施恩于我，纪念我 在你在地牢的这段时间，我服侍你，我为你解梦，你纪念我的时候，请你也同样的施恩给我。怎么施恩呢？在法老面前提说我。当然约瑟被关在监里是因为波提法的缘故，借着法老的两个内臣也来到了地牢，给了约瑟有一个机会能够直接连上法老。因此他就请这九正，当他在重新去伺候法老的时候，在法老面前提到他，然后能够经由法老救他脱离这个监牢。为什么他敢这样求九正呢？接着就把他自己的实情告诉了九正，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。他只讲自己是怎么样来到埃及，他并没有控诉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给别人，我来到了埃及他就成为奴隶。接着呢，我在这里也没做过什么事。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，但他也没有细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只强调他没有做什么坏事。而现在呢，他就被放在这个监牢里。十五节和合版翻成监牢的这个字 King James 就把它翻成 dungeon， 就是地牢的。约瑟这里提了七件事是跟他自己相关的，他只是把他自己完全向九正敞开，说明了他的情形。整个过程他不抱怨，他不吐苦水，也不吐槽，也不做判断，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情形告诉了九正，让九正得着好处，官复原职的时候能够纪念这个在地牢中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原则，约瑟有神的同在，约瑟被摆在地牢中，他能够帮助别人，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帮助自己，必须求九正当他得好处的时候能够想到约瑟仍然在地牢中。这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如果他有神的同在，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是不是应该也知道神会怎么样来拯救他呢？如果真的确定神能够拯救他，是不是就不应该求九正呢？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，这也是每一个愿意真心跟随神的人经常会碰到的情形。其实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，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他大有能力，使徒行传二十章有一个少年人听他讲道，从窗子下摔了下来，摔死了，保罗为他祷告却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他到了马耳他岛，医治了许多住在岛上的土人，然而在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眼睛有病，他却没有办法医治自己。在提摩太前后书我们也看到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肠胃不好，也没有为他医治，反而告诉他要用一些酒。似乎是一样的原则，在神主宰的权柄里，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成为神能力的出口，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医治别人，而我们自己的难处，自己的软弱却依然存在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是每一个基督徒从你内心的深处你都明白的，我们蒙恩得救是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永远的生命里对于永远的命定我们都很清楚并且是确定的。然而今天我们都还在时间里，在时间里对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不清楚。虽然对于明天会发生的事情不清楚，但是对于永远却是确定的。因着对永远的确定，我们对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心和信靠，直到今天我们所要经过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安排好的，或许是患难，或许是难处，或许是喜乐，或许是高昂，但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对永远的笃定，因此对于明天的不确定，我们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然，心中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笃定，能够依靠神去走过神为我们安排的每一个日子，每一个环境，并且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把自己能够向人敞开，而这同时也知道我们的帮助不从人而来，而是从神而来。 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八节到十节的宣告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，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的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是何等罗曼蒂克的一生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明天有很多事情会发生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却知道谁掌管明天，也知道在你的旨意中，你爱我们，你预备我们得永远的荣耀，帮助我们在时间里面过的每一天能够经历你的恩典，让你的旨意能够实化在我们身上。祝福我的生活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